各位澎湃新闻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首席连线节目，我是澎湃新闻记者田中芳。近期 A 股市场正从极致分化走向一定程度的再平衡，但切换过程有所反复，市场风格再平衡为何纠结？临近下半年 A 股行情接下来将如何演绎？又有哪些机会值得关注呢？本期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策略官陈果，来分析 A 股接下来的行情。果总你好。
哎，中方你好啊，各位澎湃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东方财富陈果。
好的，那相信屏幕前的老朋友对于果总已经非常熟悉了，但这里请允许我再给屏幕前的新朋友介绍一下果总。果总从业经验十分丰富并获奖无数，尤其以节奏把握精准而闻名。国总提出的宁组合、新兴重估牛等概念和判断不仅深入人心，广受市场认可，并且得到了市场的走势验证。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请国总与我们共话一下 A 股运行。国总啊，那首先就想请教您一个也是可能屏幕前的观众非常关心的话题，那是今天市场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那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回调呢？那回调的持续性不知道您认为如何呢？国总。
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也是一个海外市场波动引起的，因为全球的这个股市的一个焦点是这个 AI 啊，那么 AI 的这个产业链，应该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联动性的。最近的话呢，美国可能在这个 AI 链上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预期的这个波动，包括比如说 OpenAI。今年本来是准备这个发这个 IPO， 大家也是比较期待他在 IPO 之前报一些比较亮眼的这个数据，然后拿到这个融资之后又更快的去投到这个 AI CapEx 中。但是有一些这个新闻这个爆出来说是这个 OpenAI 在考虑取消今年的这个 IPO 计划，推迟到明年啊，那么这个对于大家对他现在收入增速的这个预期啊，是不是有可能不是那么亮眼，所以暂时啊没有去推进这个 IPO， 包括就是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融资之后，当然他也会采取其他的方式，但是很可能没有像 IPO 这样可以一下子锁定海量的这个融资，所以对后续他的投资啊短期的这个节奏也会有一些影响，这个对于美股是有影响，当然对于就是全球 AI 相关的这个板块也会有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呢这个苹果公司它的这个产品也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价，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讲 AI 推动了硅基上游的一个通胀，但是大家对于这种因为成本抬升啊被动的这种提价能不能就是完全的传导到消费者中啊，或者我把它称之为硅基上游啊，现在很强的通胀和硅基下游啊以及碳基之间是不是足够的这个平衡，市场是有担心的啊，市场是这个担心整个这个碳基经济和硅基下游实际上是承受不了硅基上游通胀，所以这可能也是使得市场构成了一定的波动的这个因素。那当然还有块就是分母端，就是美联储大家也在担心后续是不是会启动加息的次数多少啊，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担忧主要是还是和海外相关，尤其是美国 AI 产业链的分子端和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决策的分母端啊。那么相对来讲对于这个中国股市我认为并不构成一个就是说系统性的影响，对于就是说和美股 AI 高相关的板块啊可能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大多数股票我觉得更多的是情绪的这种传导，所以今天我们看到A 股应该说是大多数股票都有调整啊，我自己认为呢这种现象不太会持续啊，就是刚开始可能情绪传导大家是会有一个大多数股票的这个普调整或者是普跌啊，但是呢慢慢会稳住，会有些这个分化，当然如果说美国的这个 AI 也有 新的这个积极的这个进展的话啊，当那这块跟美国 AI 相关的板块可能也会出现明显的这个反弹。但就算是和美国 AI 相关的板块暂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新的这个有利的因素的话，其他板块我认为会在很快时间稳住阵脚啊，然后再展开一些根据自身逻辑展开的分化的行情。
好的，那正如国总刚才分析所言，虽然短期市场出现了回调，但中长期国总您近期也是提出了战略上不再看空 A 股未来一个季度上涨空间远大于下跌空间的判断。国总，那判断当前 A 股调整已是难得布局的窗口，那支撑后续 A 股可能继续走强的核心的底层逻辑和关键变量，那不知道您认为到底是什么呢？国总，
A 股我觉得就是今年这个上半年还是有相当的这个股票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甚至出现明显的这个调整的。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是跟基本面因素有关，但是我觉得有相当多的因素或者绝大多数因素和基本面关系不大啊。那么这些股票我觉得是有一错杀的，这个错杀的话在后续还是有望得到这个修复。这个修复两个可能催化，一个就是大家对于碳基经济呢过度的悲观啊，比如说大家最近看到五月社融五月社零增速这个负增长啊，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消费也好，社零也好，或者中国的碳基也好，就持续的这个负增长，这个是个简单的趋势外推啊。实际上五月份的这个数据是有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尤其是去年五月份我们知道社零是 6% 以上的这个增长，是一个极其高的一个基数，所以这个单月的这个负增长并不代表整体消费真实的这个情况。我们自己的这个模型的显示就是说6、7、8基本上会持续一个这个呈现一个边际改善的趋势。所以就是碳基这个是有个支撑，而且它是有边际改善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资金面啊，今年上半年的话 A 股市场整体来说即使到目前为止啊，整个资金还是一个偏向净流出的啊，有很多这个宽基啊这些还是净流出的。但是呢我们从最近数据来看啊，就是偏周度的环比来看的话啊，至少就是净流出的在边际的这个减弱啊，那也我也认为就是跟很多宽基相关的啊，或者说是这个白马蓝筹相关的这些方向，大家可能会认为这个前面的这个调整是超调了，呈现一定的价值，也会有一些价值投资的这个资金在慢慢的这个布局，包括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看到，大多数啊都是和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是传统的这种碳基行业相关的啊，这个公司开始出现上市公司的这个大股东啊、高管啊。这个增持啊、回购啊，哎，这个我觉得也是开始带来资金的净流入，包括会提振其他资金啊，相信这些公司是具备了一个这个价值投资或者说是配置这个基础，所以净流入这个循环可能会慢慢开始，至少结构性在一些上半年我觉得表现相对来说不太明显的啊这个传统的这个白马蓝筹板块啊。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自己这个倾向于啊今年的这个下半年，尤其是我们先看三季度吧，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三季度来说的话，不管是经济的这个预期还是资金流入情况其实是边际改善的。啊，所以我说第一个就是说下行空间有限，那么还是有持续的一个就是边际改善的话呢，那就有一个上行的这个空间可以去期待，是吧？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海外可能会有些扰动啊，所以它可能会形成一种就是震荡，然后这个偏强或者震荡中枢向上的一种这个形式。而且呢这个里面结构呢可能又会和二季度有所不同啊，因为二季度至少就是说是三四五是不断强化向这个硅基上游集中的一个过程，到了六月份最近稍微有一点再平衡，但是还在一个比较犹豫或者粗细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方式呢也是因为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资金是不是存量是不是减量啊，和这个基本面的分化是不是在加剧有关。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说法的话，应该说这两块的因素都在边际改善，结构也会再平衡一些， 啊，所以简单来说的话，我觉得三季度向下空间也有限啊，向上空间应该是更多一些，然后呢整个这个结构呢也会再平衡一些。
好的，国总，刚才您既然提到了再平衡，那近期 A 股也是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风格切换，那您的最新观点也是强调本轮 A 股行情将走向再平衡，不再是单一的 AI 赛道独强。国总，那您认为本轮市场风格切换的核心驱动力，那您认为到底是什么呢？国总，
我觉得就是说过去那个三四五月份啊，或者说到六月初六月上旬啊，市场可能就是过于的极致的去定价这个 K 型的分化啊，就是对于硅基经济，尤其是美国 AI CapEx 这条链条的这个预期呢，定价就是呢比较拥挤，也很可能偏高，再超预期非常困难，有可能会有边际的这个下修。然后另外一边 K 型的另外一端，就是中国的碳基经济呢，我觉得大家就是也是一个趋势外推，所以定价也过于悲观，后面这个一些数据也会让大家去有所这个修正。所以整个两个 K， 其实 K 的这个两条线其实下半年基本面和基本面预期都会有所这个修正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再平衡。那具体来讲的话，我刚才也提到一些，就是说第一个，你美国的这个产业链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个问题，是你整个投资的这个回报能不能赚得回来的问题啊。简单来讲的话，美国现在 IT 投资比上 GDP 的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当年2000年最高的时候。那当然不是说它这个超过就一定是见高点啊，也可以更高，但总体来说的话 ,2000 年这个 IT 投资比上 GDP 在当时的历史上也是一个极值，而且历史上证明确实这短期是赚不回来的啊，整个 IT 投资是有一些这个透支的。那么当时也是大家对互联网经济过于乐观了，虽然从中长期来看的话，互联网产业发展还有非常长的空间，但短期互联网公司要获取很强的这个盈利，或者至少是普遍性的盈利，在那个时候还是有难度的。那么现在的情况呢也是类似啊，虽然 AI 和互联网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也是类似，就是说上游的这个资本开始投了很大啊，我刚才讲说用 IT 投资比上 GDP 的这个指标的话，甚至比2000年高峰的时候还更高，但是整个这个回报能不能赚得回来还是存疑，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回报还不如啊互联网的时候，就是互联网实际上在2000年已经是有一批公司能够盈利了，就能够看 EPS 了，比如说那个当时啊美国在线、雅虎、eBay 啊，这些都是这个盈利的啊。那么只不过整个产业的这个投资回报率还是不高啊，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投资过度的这个超前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AI 公司，比较大的公司其实主要也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这两家新势力啊。然后呢，就是说其他的像 Google 这些，其实它在整个这个公司平台中的一部分的这个业务，但是都没有产生这个正的自由现金流和这个利润啊，它是带动零计算，那自身比如说大模型都没办法盈利啊，包括马斯克的这个 Grok 啊，当然现在并到了这个 SpaceX 里面，基本上也是在半放弃的状态，所以AI 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来说的话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我刚才也讲，就是其实下半年也未必能够很超预期，因为 Anthropic 基本上它的个指引就是下半年它没办法盈利，就二季度是有单季度盈利啊，是因为马斯克借的这个低成本的租赁的算力给它二季度有个优惠啊。那么 OpenAI 也是表示没有办法盈利啊，而且 OpenAI 甚至就是说连 IPO 的融资就往后推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短期内要爆出非常强的收入的增长数据都有困难啊，包括最近还说要打价格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AI 经济啊，危机经济啊，其实呢也未必能超预期，有可能大家之前的K 型分化对它这个预期太乐观了啊，我们后面需要去关注这些下游厂商它的收入的预期有没有可能去下修啊，然后如果再下修的话会不会影响资本开支的这个预期，因为你本质上投了这么多你还是想赚回来的，如果你发现赚钱比想的 更难的话，那有可能未来投钱的意愿啊，投钱的这个量啊，规模有可能边际上会下修的，所以这个我认为呢是一种可能啊。反过来，中国碳基也是一样，就大家只是看到了有一些同步的指标，比如说五月份社零这个增速是一个负增长，但是更重要的是经济先要看到一个它是一个有领先指标有滞后指标，它是有个循环。中国经济过去五年实际上是经历很大的挑战，就是房地产下行的这个周期，或者说资产负债表衰退，然后叠加了一些就是预期，形成了一个通缩的螺旋。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这个状态我们现在来看要比过去几年其实要好得多啊。比如说我现在看，比如我觉得半年前啊，去年底来评估，我觉得要有明显的改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内需啊，碳基经济啊，其中很核心的一块还是就是说你这个资产负债表是在修复啊，你包括就是房价的这个下跌的速度，或者说是不是有些城市价格是止跌了甚至是反弹了，这块我觉得过去半年情况是在改善的，就是一线有些城市是出现了这个止跌的反弹啊，甚至有些强二线城市也开始出现啊，大多数的这个二线城市它的这个价格的跌幅呢也在趋缓啊。那么这个对于就是说走出这个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了。那么历史上看的话，一线二线也会慢慢的就是传导啊。那么这时候就是没有传导到三四线，如果有一二线整个价格比较稳定的话，其实对于中国整体的这个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它已经是占相当大的比重了，对于整体的这个就是消费也是有边际带动的啊。当然还有一块就是收入预期，收入预期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大家过度的就是高估了就是碳也和硅基的对立，就觉得好像就 AI 发展呢，就是碳基好像后面就是收入就堪忧的。其实中国的 AI 的模式呢，我觉得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可能确确实实 AI agent 它就是冲击替代，中国的 AI 模式更多的还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工具啊。而且我认为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就是整个社会这个体制啊都不一样，其实我们不太会出现啊 AI 的发展是大规模的造成就是这个失业的这个问题啊。更多的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用硅基啊去赋能这个碳基的啊，所以这可能市场我觉得自己的理解有些偏差啊，过度的把美国的情况照搬到中国啊。那么再加上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先指标，包括比如说 PPI 啊，包括就是说其实工业企业利润啊，上市公司盈利增速啊，其实今年情况啊增速都比去年要好，那么它也会慢慢传导到收入预期啊，收入啊，最后传导到这个消费啊。所以呢虽然说同步指标或者是滞后指标没有那么强，但是领先指标确实是改善，消费其实更多的是经济的一个滞后指标啊。它是在就是说资产的这个价格，在就是整个这个企业的这个收入啊改善之后开始出现改善的。但股票市场呢本身就是领先的，所以股票市场不能去看滞后指标，要看领先指标啊。所以碳基我觉得呢就是没有市场预期那么悲观啊，这个硅基尤其是美国的硅基啊没有市场想的那么乐观啊。当然中国的这个AI 我觉得它是走性价比路线，相对来说它实现商业化的这个跑通，它的投入啊赚回来我觉得概率更高一些，因为我们倒没有太过度的去投入，而且跑出来这个大模型像 DeepSeek 这些啊和这个海外的先进的其实也是有竞争力的啊，那我们的性价比高很多，所以这一块中国的 AI 呢我觉得信心更强一些。不过呢这个事情从另外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中国的 AI 在进步，所以我对美国 AI未来它的这个能不能维持一个很高的价格，维持一个很高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收入，然后最后把它很高的投入赚回来，我就更打问号了啊。就是有可能它的这个高资本开支的这个增速它的合理性啊就更加存疑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投资布局来说的话，其实要重新考虑平衡一下，至少我觉得在三个方向来区分啊，美国 AI、 中国 AI 和中国碳基啊，这个尤其是美国 AI 我觉得相关的方向大家要重新评估一下，可能没有啊那么乐观啊。那么中国 AI 还是 OK 啊，或者说略好于市场的预期，还有中国的碳基啊，那么也要上修下预期，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下半年啊可能市场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这个逻辑的话，它能够 确认这些因素的话，他可能会考虑再平衡。
好的，那整体来看，接下来市场再平衡的逻辑是非常充分的，核心驱动力也是非常多的。那郭总，那从市场表现看，近期 A 股市场也是的确正在从极致分化走向了一定程度的再平衡，但注意到这个平衡的过程、切换的过程可能有所反复。哎，郭总，那您认为当前市场对于再平衡或者说对于风格切换，您认为市场到底在纠结什么呢？郭总，
我们大范围的和这个机构投资人交流啊，包括这个线下还有一些线上的方式。我觉得代表性的就是第一个呢，大家对于这个美国 AI 啊是不是就是说能够再超预期，还是抱有分歧的。因为客观来说，今年上半年美国 AI 就是超预期的啊，再下游它的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Cloud 或者整体说我们的 AI 智能体的收入的增速就超预期的，而且这也带动了资本开始进一步的这个上修啊。这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所谓的就是各类的这种IT 的这个硬件景气啊非常强，供不应求。因为今年美国的 AI CapEx 的这个增速大致上是到 80% 到 100% 啊，所以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高景气的一个赛道。那这个情况现在大家不排除下半年又重演，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增速可能快下去了，其实结果又上修了，对吧？那么我这逻辑上都不排除了，就是谁也没有办法有精准的去判断这个景气度的这个变化。但是呢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呢有难度，因为今年本质上就是 Anthropic 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赛道嘛，就是这个程序员啊。那么怎么样去就是说用 AI 智能体去替代这个程序员，那么下一个要找到不是那么容易啊。金融法律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高薪的这种岗位啊，或者说是视频剪辑等等，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他自己也没有给出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然后他马上也就去融资了，也可能他做成这个里程碑以后完成这个融资再去想下一步，所以可能至少没有那么快啊。 OpenAI 也要明年，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的话，明年融资的话，那可能他的这个大招是在明年出了，因为短期出不了大招了，所以只能把这个一些往后延了。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不同的判断啊，是不是美国这块会就是说是往后推啊，或者是低预期啊，这就有不同的判断。那么另外一边中国的这个碳基那么也有不同的判断，是吧？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还是有一些挑战，比如说房价下跌可能还会继续，比如说这个人口的这个减少也是个压力，比如说收入的这个增长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困难啊，比如说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消费者信心啊，消费的倾向啊，包括就是一些消费的这种场景啊，消费的供给啊，哎，也未必都是说很明显的这个改善吧，哎，所以呢就是呢觉得往那边去切换的逻辑呢也不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说消费的改善肯定是比较缓慢的啊，我们说就是中国消费大概率处于历史底部，就是因为它的现在景气相对来说还是在低位啊。如果说是高景气的肯定就不是谈不上就是说那个底部了啊，就是我们就去看它是不是在边际改善，然后定价是不是低，就投资有的时候不是一定要去啊看360个行业哪个行业增速最高，所以这个行业的股票就一直上涨，它也不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定价匹配的问题啊，然后它是不是在边际改善啊，就是一个行业如果景气度低到不能再低，然后边际改善，其实它也是有投资价值，是吧？所以呢，这可能是我们跟市场看的差异。但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些中间地带啊，就是说，比如说很多的这个机构，他不太愿意去考虑消费股，但是呢，他对于就是说呢，哎，现在景气度向上的或者景气度比较高的行业，他是愿意去看的。非 AI 部分里面，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新老能源和非银金融，这也是我们最近也是重点这个推荐的啊，认可度稍微高一些，但是呢也不是说很坚决或者说是很共识。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第一个呢上半年的这个持股体验不好啊，上半年就是说呢你不切换啊，你放在就是说是这个 AI 里面，或者说尤其是跟美国 AI CapEx 相关的这些链条里面，其实呢就是整个赚钱效应非常非常好啊。这那么大家有的时候呢就是趋势外推，觉得这个里面的赚钱效应这么强的话，就不舍得去看其他的这个方向。而且就是确确实实新老能源因为受到今年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油价波动，一会儿可能又要暴涨，一会儿可能要暴跌，所以它这个里面交易啊就是说是劳动因素确实也比较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冰淇淋呢今年上半年业绩呢确实不错，但是因为这个这里面的资金是流出的，所以股票也没有涨，是大家也有点丧失信心或缺乏耐心。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就是说这跟上半年持股体验有关系，但是呢其实我们并不能把啊上半年的一些扰动因素推演到下半年，其实它这个下半年这因素那我自己评估是不太存在的啊，不管是这个海峡的扰动还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出啊，所以在此基础上呢，我认为就是说呢这个新老能源啊，包括煤炭啊，包括就是说新能源我们讲的这个锂电啊，包括就是说是这个储能，对吧，这些我觉得其实增速都还是不错的啊，很多重点公司我们自己行业研究员也有深度的研究，就是中报去看到一个 50% 甚至到 100% 的增长啊，在新老能源里面都有。那么这个非金融也是，券商的增速也非常好啊，这个大多数的投资者也都是认可的，只是大家觉得就是说诶增速好是不是能够上涨，这个呢信心不足啊，所以会稍微有一些犹豫吧啊，但我觉得总体来说咱们站在一个价值投资，站在一个盈利和估值的匹配啊角度啊，在基于我们说的边际上啊，这个下半年的环境跟上半年不一样，我们还是比较相信啊，像这些这个方向在这个下半年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嗯，一个切换的过程或者再平衡的过程，它有的时候就是陆陆续续哎有一些这个资金开始慢慢的这个尝试性的去做，然后呢再形成一个走势的变化。有些资金就是要看到这个走势走的标稳以后再去介入啊，它也不是完全只看基本面逻辑，它也要看这个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它刚开始之后就是慢或者曲折波折，到后面可能会这些循环越走越强啊。关键问题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几个大的这个逻辑啊，基本面、估值面、边际的这个改善是不是都成立？如果都成立，那么我认为呢，就是呢它的这个继续表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虽然说最近确实啊，如中方你所说啊，就是有点在平衡之下，但是呢好像呢有点就是说纠结犹豫，但是我认为啊这个是刚刚开始的情况，也是属于自然的这个现象。
好的，那我们聊完再平衡的大逻辑之后，接下来就请国总深入探讨分析一下硅基和碳基。国总，那您也是曾明确指出不要把 AI 当成全部，也提醒投资者面对 AI 牛时不能醉，那并指出美股部分 AI 巨头的 IPO 闻到了泡沫的味道，那同时您也强调现在不会做空 AI， 特别是 A 股科技具备了一些独立的行情周期。国总，那您能否给屏幕前的观众们通俗解读一下，那中外的 AI 的核心差异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 A 股独立行情的支撑壁垒到底又是什么呢？国总。
应该这样讲，中国的这个 AI 我更的理解就是说，首先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追求碳基能够从中这个获益为主啊，科技以人为本，硅基赋能碳基。那么这个过程中最终这个硅基它不是一个高成本运作的啊，我们整个这个电力也好，算力也好，包括最后输出的模型也好，它不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这个商业模式啊。那么可能更多的大众化的这个广泛的这个用户啊可以去这个使用啊。然后这个美国呢就是第一个呢它比较强调就是这个 AI agent， 然后它的 agent 它甚至就直接就是说呢毫不掩饰的就是用于替代碳基的这个劳动者的。所以它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大规模的一些职业问题啊，当然就是说比如程序员被他替代以后也可能转换到其他的这个岗位上去，但是如果这个推进过于的激进，整个这个社会啊包括就是相关的这个人员可能未必能做好充分的准备的，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在美国可能推进的会相对来说有可能比较激进一点，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会温和很多。然后美国的这个成本它会非常高啊，它的整个这个就是电力啊算力啊存力啊，它的这个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本上去建立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当然它现在商业模式本质上现在都没办法赚钱啊，从年度来说的话 Anthropic、OpenAI 其实都没办法赚钱啊，这也是成本太贵的啊一个原因啊。那么所以呢，我就说它实际上呢，整个这个硅基通胀特别特别明显，尤其硅基上游的通胀特别的明显，而且它的硅基是替代碳基也非常明显。但是呢，如果硅基通胀，碳基通缩，最终又很矛盾，因为你这个硅基最终是要靠碳基来买单的，所以它这个循环走到一定程度就会出问题。我最近在讲这个问题，有一些投资者朋友觉得，哎，也未必很快就能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最近市场已经在反应了。比如我刚才讲的苹果的一个提价，实际上本质上还就是在担心你这种硅基上游不断的成本的这个上升推动啊，然后你另外一边又是说在替代这个碳基的劳动者啊，又让碳基更高的这个成本去为这个硅基的成本去买单，最后能不能走得通，所以已经出现这种问题的。那么所以这两种模式，我自己认为中国的 AI 啊能够走得更加和谐啊，商业化也能够就是跑通啊，然后的话呢整个这个硅基和碳基形成一种，我把它称之为啊硅基通缩碳基复苏的模式，我觉得才是正道啊。就是科技理论上是应该控通胀啊，然后科技呢这个以人为本帮碳基经济呢做大蛋糕啊。所以呢目前我认为就是中美的两个这个模式还是有差别的，当然他们肯定也有一些相关性或者说相似性，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呢还有一些就是呢竞争关系。这个竞争关系呢就是呢客观来讲的话，美国最强的模型最领先的模型在技术上目前还是占优的，但是呢中国的最领先的模型跟它差距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啊。大家包括看就是包括马斯克啊，他也在讲就是中国的一些模型可能也许到了明年的这个一季度啊就能追上现在美国最领先的模型，那就差距其实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啊，那几个月或者说几个季度，至少在一年以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是一个相对低成本非常高的性价比，但是能做到差不多的这个产出的这个水平，这个对于美国的 AI 呢也构成一个挑战啊。这个是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图谱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我总体来说觉得就是美国的这个 AI 无论是它自身啊基于硅基通胀碳基通缩，又是硅基要去替代碳基，又要硅基又想找碳基买单，然后又面临中国 AI 的竞争啊，我对它的整个这个发展能不能就是比较的这个稳定，能不能持续啊，我觉得至少是要打个问号，要逐步的去观察。
好的，那我们聊完中外 AI 的区别之后，接下来就请国总聚焦到国内 AI 链上。国总，那您也是提出国产我们 AI 链要去伪存真和缩圈，那在当前的 AI 产业链中，您认为哪些环节已经可能过度定价，或者说哪些环节依然具备穿越周期的确定性呢？那其中有没有一些您认为可以量化的筛选标准给到我们观众朋友们参考呢？国总。
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这里面它涉及到就是说我们是短中长期的投资，就短期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只看一个景气度，比如说它供求关系比较紧张，价格在上涨，其实就可以，但是你要去评估就是说估值给的是不是合理，因为这个价格上涨能不能持续然后能持续多久啊，后面价格涨完以后它是不是会出现明显的下跌，那下跌的话其实那你就很难去给这个 EPS， 因为它可能在某些阶段会出现盈利的负增长，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理论上的话我们要去做短期交易是没问题啊，你只要在这个价格线高点之前就是这个退出。但是如果说你想去做一个配置的话呢，其实你得找一些就是说供求关系非常紧张的环节，而且这些供给的话是在少数几家公司提供的，越少越好。比如说这个环节如果说是一家公司，那要远远好于三家或者五家，就是即使你认为这三家可能形成寡头垄断，但实际上它本身也是相对来说脆弱的。然后就是说呢，除了这个加速之外呢，就是说它投入的这个门槛需要投入资金越多越好。然后这个行业实际上如果说这公司经历过以前的亏损，就是说它越老的越好，经历过周期的起伏，它不会过于激进，不会过于激进的话整个这个供给就不会特别的就是说是容易就是一下子就是过剩，是吧？ 这些我觉得都还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我认为就是说从中期来讲的话，投 AI 不能只看上游啊，其实中期的来看的话，应用的空间是很大的啊。当然应用不一定说你今天市场上最热捧的